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17日的布鲁塞尔经济论坛开幕讲演上表示，中国在某些技术领域为建立相应的市场份额，采用了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他敦促欧盟共同合作，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竞争，以帮助鼓励北京的变革。近期美欧间高层互访频繁，这表明在乌俄战争爆发后，欧盟与美国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在高新科技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欧盟技术和贸易委员会正试图扩大欧盟与美国间在数字科技方面的经济规模，以及确保半导体等关键供应链的安全，来深化美国和欧盟的合作。与此同时，在高新科技领域，欧美与中国的进一步脱钩正在成为现实。法国智库蒙天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杜茂之表示，我认为现在正在开启一个新的讨论阶段，这几乎像是一个新的起点。耶伦在开幕论坛的讲演中强调了在新能源经济领域需要建立对于新材料的战略自主权。他表示，我们需要考虑如何激励各种产品的供应链向更多可以信赖的国家转移，以便我们能够继续安全地扩大市场准入，同时降低我们的经济以及我们贸易伙伴的风险。中国在锂提炼、锂离子电池生产和太阳能面板生产等新能源领域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对此，耶伦表示，我们已经接受了在稀土供应方面对中国的严重依赖。这些矿物和材料构成了航空、汽车生产、电池制造、可再生能源系统和技术制造的重要投入。中国拥有全球 60% 的稀土开采和近 40% 的储量，让中国具有地缘战略方面的优势。中国正在某些技术产品中建立相应的市场份额，并寻求在半导体的制造和使用中取得主导地位。而中国为了取得这一地位，采用了各种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我们都期望能鼓励中国放弃那些令人反感的做法。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将有更好的机会与中国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竞争，这将有利于我们的企业和消费者。耶伦的讲话与16日结束的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形成了相互呼应。这次会议提出了摆脱对威权国家的经济依赖，希望美欧双方在四个方面深化合作，其中包括消除强迫劳动，提高稀土、太阳能及芯片产业的供应链多样化与透明度。美国和欧盟的高级官员均表示，他们同意扩大在关键技术供应链方面的合作，以将加强双方的半导体生产能力。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制裁的执法，并抗衡北京的经济政策。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在 TTC 第二次会议后表示，美国和欧盟将共同努力，以符合我们民主价值观的方式调整我们的技术标准，以对抗中国和其他非市场经济国家不断上升的影响力。美国商务部发布的会后公报表示，美欧已解决了一些长期存在的双边问题，包括双方在关税方面的分歧。双方将利用伙伴关系力量打击非市场的扭曲贸易的做法。这一说法无疑是将矛头指向了中国。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杜茂之对美国之音表示，
For me the big trend is transatlantic convergence on addressing trade and technology issues vis-à-vis China together.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the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exists.
大的趋势是跨大西洋的趋同，通过中国一起解决贸易和技术问题的趋同，这就是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存在的原因。而且它已经实现了欧盟和美国在对中国关系中有影响的几个问题上的立场的缩小。我认为这次在巴黎举行的会议，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美国希望欧盟能够更快、更深入地认同美国的立场，特别是在对中国的技术转让领域。这在贸易技术委员会中是由出口管制工作组负责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投资筛选工作组，因为这两个小组实际上可以阻止中国对西方技术的获取。美国已经在考虑把对俄罗斯的技术转让限制制度作为一个蓝本，用来对付中国，杜茂之说道。此次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的巴黎会议是去年秋天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的首次会议的延续。在去年的首次会议前，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就曾对媒体表示，我们必须与欧洲的盟友合作，不让中国获得最先进的技术，使他们无法在半导体等关键领域追赶上来。雷蒙多还希望通过施压等方式让中国遵守现有的市场规则。首次 TTC 会议发表的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理事会创始联合声明中，涉及到双方在五个重点领域的合作：投资审查、出口管制、人工智能、半导体供应链和全球贸易挑战。在应对全球贸易挑战中，着重提到了针对非市场经济体的相关行为，如强制技术转移、产业补贴等中国政府的常用政策。另一方面，欧盟则期望通过该会议机制进一步提升其在世界经济规则和标准制定方面的影响力，并在释放 TTC 不针对任何第三国的信号， 一旦化 TTC 中对抗中国或是与中国经济脱钩的一面。对于美国和欧洲对中问题上的这种温度差，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瑞生向美国之音表示，
The EU does see China as a complex relationship which is partners in some areas and a competitor in other areas。
在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上，欧盟将其与中国的关系视为是复杂的，在部分领域是合作伙伴，在部分领域是竞争关系，美国也是如此的。但美国现在主要是从战略竞争对手的角度看待中国，而不是合作伙伴。我认为这就是两者间的主要区别。美国和中国间有直接的安全竞争关系，在一些主要潜在的爆发点上，有可能导致美国和中国在军事方面的相互对峙。但这种情况目前在欧盟或欧洲与中国之间是不存在的，曾瑞生说道。而杜茂之则表示，
It would build a much more stricter for access to Western technology than we currently have.
这意味着将建立一个比我们目前拥有的更为严格的限制中国获取西方技术的制度。欧盟目前正在讨论这个制度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个例外，因为这是一种战争状态下的制度，这是为了应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入侵，它是非常具体和特殊的。因此，我认为在这方面，美国和欧盟之间存在着温度差。当涉及到技术限制时，欧盟想走多远，这就是温度差的具体表现。但必须要说，在对待中国的技术转让的问题上，美国和欧盟之间已经有了很多共识，杜茂征表示。欧盟在对中问题上也存在着立场的转变。耶伦在17日的演讲中表示，西方国家有一些必须解决的共同弱点，当中国不能在西方国家中拉一个打一个的时候，他会更有可能对顺应西方的要求。他说，拜登政府相信这类的合作比单边主义更有效。中国在处理乌俄关系中的立场，也使得欧盟内部开始对欧中关系的未来产生了更多的疑问。因此，除了美国外，欧盟也在进一步强化民主价值观国家间的合作，比如欧盟和日本间的合作。在上周五举行的欧盟日本峰会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达了对现有国际局势的严重担忧。他表示，俄罗斯因其对乌克兰发动的野蛮战争以及与中国缔结令人担忧的协议，对世界秩序构成了最直接的威胁。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也表示，希望与日益强硬的中国加深磋商。他说，我们认为中国也应该将其强悍用于捍卫对其发展带来益处的多边体系之上。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埃阿达奇在美国之音的邮件采访中表示，欧盟和日本都认为他们需要加紧努力，成为更加自主和积极的外交政策参与者，因为只依靠美国已经不再是可行的选择。这为合作和处理诸如中国和俄罗斯等紧迫问题提供了共同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欧盟和日本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和方法，比如利用他们的经济实力来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仅在两者之间可以通过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在欧盟日本峰会上提宣布的数字伙伴关系，而且还将促进与第三国之间的基于规则的贸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于纷争不断的中日领土争端，欧盟在战队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但此次的欧盟日本峰会后，欧盟和日本首次采取了联合立场，在其联合声明中对尖阁领土争端表示了关切，而以前的版本只提到了南海问题。虽然这可能看起来是一个小姿态，但这也是欧盟日本伙伴关系加深的一个标志。这一调整可以被看作是欧盟对中国政策更广泛变化的一部分。欧盟已经认识到北京是一个战略对手，有必要采取多层次的方法，包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们的参与。阿达奇在邮件采访中这样表示。以上是姜玉从瑞典带来的报道。